知道呢，这一生对于社会、民主、以及世界应有的使命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世界大同。其实面对现在的世界，科技交通非常发达，世界已经变成一个村，休戚与共。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呢，那我们自身也要给这个世界好的影响，对世界那些社会的风气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我们应该做出好的示范。就像70年代他们比较所讲到的，解决21世纪的社会问题，要靠中华文化的孔孟学说来打转中华。那这一些学问呢，那我们炎黄子孙从小都有学习，所以我们的文化呢是解决世界问题的法宝。那我们更是要怎么办呢？虽然有这么远大的目标，但是也要从修身齐家做起。我们说要去利益社会、利益世界，自己的家都乱了，那就是自己的本分都没有尽了，更不可能说能够去利益更多的人。所以敦敦敬分，首先尽我们在家庭里的本分。所有的家庭都安定了，社会、世界也跟着会安定。那家要安定，很重要的要有家教。每一个家都有家教，人在成长过程就树立了规矩、德行，他出社会就是一个好的员工、好的公民。所以为什么以前男女走入婚姻、组织家庭都要昭告天地呢？因为结婚不是对家族是大事，对整个社会民主亦是大事。所以家教对整个家庭社会的安定就非常的关键，而家庭的家教成传要以孝为本。所以孝顺为传家之本，齐家之本。所以我们一开始跟大家一起研讨的出世男子陈情表，就是孝道。而这个家道里面除了孝道的成传，包含还有言语的修养。我们这几节课都谈到像法院先生，他是一个叔叔的角色，他看到两个妻子在言语当中分寸不妥当，会得罪人，甚至得罪当时候的政府，所以赶紧写了这篇文章劝谏他的妻子。那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得到，从爷爷奶奶、从祖先的角度吧，我们这些晚辈啊，都是同期年纪的，都是年纪大的，所以这些孙子都好了，老人才能安心。所以我们当姑姑、叔叔、伯伯的，都应该有责任教育好我们的后代。 财物天，任何人言与人分歧，往往人与人会摩擦冲突，都跟言语的修养有关系。而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假如家人之间常常因为言语发生冲突，那这个家要兴旺也很困难。所以我们这前一两节课呢，就是针对言语的修养跟大家在讲谈。所谓忠孝为传家之本，和顺一个家庭的氛围都是和睦，都是这个顺字都是很柔软，顺父母之意，不要轻虚地区，和顺为齐家之本。假如这个家庭里面常常都是吵吵闹闹，人家人的心啊，很难团结在一起。这是一团和气啊，家人就非常习惯回到这个温暖的家，和顺为齐家的。而言语呢，是很重要的部分。言语有修养，人和顺。而且言语有修养，在事业当中啊，才不会出现一些祸患，所以谨慎为保家之本。这个谨慎不只包含言语的，还包含自己的格物的功夫，不会被外在很多的诱惑所牵动。现在这些诱惑，所谓一事足成，千万就不好。所以在《弟子规》当中一直很强调谨而信。一个人不能谨慎，他这一生就不可能没有好名声，都有可能挽救。他这一生就不可能保住他好的驾照的职权，他德行一有损呢，还可能自己身败名裂，家人都在一起痛苦。所以这个谨慎呢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勤俭为持家之本。这个家要维持得好，勤俭重要。诗书为齐家之本。其实我们要明白做人的道理，一定要不是遗传，把这几千年的智慧承传下来。所以《朱子治良格言》里面就告诉我们。终虽远，其实不成。这就是让人懂得自保。子孙虽愚，亲疏不可读。还不读经典的人，不能形成是非、邪正、善恶的判断。就像三字经告诉我，人不学不知义。《礼记》《学记》讲的，人不学不知道，在我们这个时代就非常明显。这两三代人特别缺乏对这些圣贤经典的学习，往往年纪很大，连最基本的做人道理都还没有形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 谈论某个人怎么样，他都这么大了，连这个都不懂。其实客观的想一想，确实是没学。所以现在啊，我们看这些很可恶的行为啊，换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他也挺可恶的，因为不明事理啊，随顺欲望习气，所以他以人的身体可能做的是不如畜生的事情，那是很可悲的，也是很可怜的。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。那我们这个身为父母长辈，我们有没有把这些圣贤的经典交给我们的下一代？这也是我们是做出的。这个诗书啊，为世家做的，这些孩子子孙啊，都懂得做人。圣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父子，他对家、对社会一定会有他的贡献。那今天我们主要啊跟大家交流的，就是勤俭为持家者，从这个唐朝啊李商隐先生他写的一首咏。特别能把勤俭的重要展现出来。他说到：“历然，勤俭真有勤俭，半有舍，这历然就是纵览这些历史记载的资料，历代的这些情况，发现一个家族、一个朝代，它兴起啊，是因为懂得勤俭；它败下来，是因为奢侈糜烂就败了。所以，世上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轨迹。不管是一个家、一个国、一个团体，它的兴与衰啊，绝对离不开勤俭和持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就勤这个字啊，我们来深读一篇文章，在126页，这篇文章叫《勤勤训》。了解一下他的背景。 文照先生是院长。而他担任的都是教学的工作。他有一本书啊，叫《恒灾分析》。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大家怎么会这么反应？你们现在头脑里只有李云大同的样子，那就变执着了。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，这个就是张载先生说的。那这里举的呢，邵雍先生，他们都是很饱学之士，讲出来的话都非常有道理。提到一天当中啊，最重要人呢，能够一大早就非常有精神，这个记忆里面呢包含他懂得去安排计划。不让这一天虚度，一岁的记忆在于春，这个一年当中开春呢非常有朝气，这一点他都打算计划的很好。一生之计在于期，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培养下一 在学习技能，他能讲功夫，用在尽他的本分，他能去听经，这都是技能。而且我们看到技能，就想到大富由天，小富由天。一个人只要勤奋的，绝对饿不死。勤能补拙，一个人勤劳，哪怕他的基础比较差，素质比较差，都能够啊突破，都能够提升，只要他肯下苦，很勤劳。所以在大学里面有一段话也特别的期许每一个人的人生态度，就是彰显的基础，仁义仁智，仁义仁智齐白智，仁智仁智，这卷舌还真不容易，几千字，果能吃到你。人家一次就会了，没关系，我不急，我做一百次我还是可以会的。能吃能吃，人家十次就会了，没关系，我一千次。一个人如果有这样的人生态度，我能吃到的，虽愚明明，愚昧也会变得有智慧。柔弱也能变得刚强，变得百折不挠。因为啊，每一个人他开窍的时间不一样，但是只要他能够啊不懈的努力，人的潜能啊一定会发挥。这一段话我们都听过了，以后遇到气馁的时候一定要想起这句话，要给自己打气。张真国藩先生，他在清朝啊算汉人当中道德学问事业算是最顶尖之功，在现在市面上很多他的家属，他的人生哲学还在启发几百年之后的我们。而曾国藩先生年轻的时候读书吧，有一天晚上他在背一段文字，结果背了很久啊都背不下来，刚好那一天他们家来了一个小偷啊，躲在这个房梁上想说啊，那就背这一段，背完我好像来偷东西。结果背了整个晚上到半夜呀，他还没背起来，继续在那里背。 这个小偷实在受不了，他就跳下来啊，就背一只给他听，然后就跟他说：“你这种程度哦，你就别读了，太笨了。”这小偷就被他气走了。大家要了解啊，曾国藩先生有这么高的成就，可是他本来的技术这么差，但是他很勤奋，勤人不足，我们还不至于背书背到把人家气跑了吧？看不下去的，怎么会这么笨呢？所以我们的基础应该不输给曾国藩先生，但是人家真的有仁义仁智仁义礼智的精神。我们相信呢，人真的有这一份精神，也能感得很多长辈、贵人呢来帮助他。好，所以邵雍先生这一段话对我们很好的启示。我们每一天呢，每一年这一生呢，都不应该虚度光阴，要把握好。所以接着说到呢，言虽尽，而止则远矣。这句话离我们呢贴近，而它的意义啊，非常的深远，对我们的一生都是成败的关键。吾如人之常情，这个吾如啊，就是无奈的事。一般的人，他的态度。说人之常情，他的态度呢比较容易啊，恶劳而好逸，不喜欢劳动，喜欢呢安逸安得。其实我们冷静来看，一个人不喜欢劳动，不喜欢付出。他就会偷懒，他就会占人家便宜，他有没有错？偷懒就不忠了，就占人家便宜就做主了。反过来，一个人很勤奋，不管在学校还是出社会，在团体里面都是主动付出，多做啊，当然就勤了，尽心尽力，这叫勤做。福田靠勤耕，这尽忠呢，就是忠于他负责的事，这叫勤田。哦，我们说人的福田呢。恩田、敬田，悲田，一个不怕付出的人，觉得助人为快乐之本的人，他越做越高兴。而他在团体当中尽心尽力啊，他是念的。团体的本都对自己负责的是非常的恭敬尽力，然后同仁有需要了，他不会计较，分工不分家，不会说我是做这一些事，那不干我的事，只要他帮得上的，他随分随地帮忙，这个是悲田。所以有这样性格的人呢，每天都在种福田。所以我们从心性上来思维啊，就可以了解到一个人生态度对一个人一生的关键非常大。 人假如没有形成这些好的德行，往往都是人不喜欢劳动，不喜欢安逸。甘食于义，这个是念于，就是不喜欢付出，不喜欢劳动，喜欢享受，又喜欢穿好看的、奢华式的，万日开水。这万日开水，其实就是虚度光阴，一天呢就这样玩掉了，时间好像就被拖走了。都没做什么正经事，万日开水。那假如是这种恶劳而好啊，恶劳而好逸，甘食于义啊，万日开水。我们想想，一个人都不劳动，又很重视物质享受，那这样的人，他假如是农夫，以是为农，则不能生根而已。生根啊，他在这个耕耘的时候下了很好的功夫，他要拔杂草啊，就可以了，生根而已。但是他假如不喜欢劳动，很懒散，他就不能生根，那杂草就不好取了。紧接着他的种植的稻谷一定收成很好。以之为功，他这个恶劳而好逸的态度呢，假如来做工人，则不能积日而效功。这个积日而效功，就是他做事啊很积极，计划的很好，不会答应人家的工作呢一拖再拖啊，死性于人。所以他答应人家一个礼拜完成了，他就赶紧加紧努力啊，一定在这个时间做好。效果就是给人家完成工作，以之为商，则不能真实而取利。他叫做从商，他就不能很积极的去服务好他的客户，因为他喜欢安逸，不主动，不认真。这个真实啊，我们可能一般就会觉得掌握商机，其实每一个商机背后啊，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需要是什么。他要常常能够去体恤到大众的需要，然后去做好他的服务。商机啊，应该是这么去理解。假如这个商机呢，他是去卖一个商品，然后对人性都是 不好的影响。比方说他生产了一个杀人游戏，好不好？那这一个产品呢，它已经违背了商业的精神。商业的精神是服务社会。请问诸位学长，一个人需不需要学杀人游戏？不需要吧？是。所以假如这个商品啊，是造成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，做这种生意啊，叫发国难财了。社会风气不好，把下一代都毁掉，这种钱不能赚了。所以很多赚那些青少年的钱，青少年在他开的店里面呢，通通醉生梦死，然后都不读书了，甚至都把父母气的都活不下去了，而他去开这种店赚钱，这个都是顺应的，顺的非常快。我们叫做刘星啊，他赚这种钱呢，他的家道不可能兴旺，可能呢都赶着败家子到他们家。鸡不善之家没有营养啊，所以我们赚钱还是要符合良心啊，符合道德才能长。所以以前的人从事行业都要选择一定是对人有帮助的行业。这个是谈到商业。再来呢，以之为士，这个士就是读书人，在称啊士人之。假如这一个读圣贤书的人也是不喜欢劳动，不喜欢勤奋，喜欢安逸的话，那他则不能独自而立行。独自人就是很坚定他的目标。其实我们看读书人求功名啊，进而有一官半职，能够去服务教化老百姓。可是很多人考功名考了一辈子都没考上，就是他没有勤奋用功，可能一没考上了，然后就下定决心啊，我一定啊，下一次科举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，计划都做得很好。但是过了一个礼拜，又开始放逸，又开始玩乐了。所以有恒为成功之本，没有恒心啊，做什么都不可能成功。所以我们看这里提到读书啊，这个读啊就很坚定，不改变，有毅力，而且要立行。因为读书人是读圣贤书，但不能读死书，学了要去用才学会，不然就是纸上谈兵。所以孔子说立行近乎全，学了以后去落实，才能体会到圣贤人的全性，才能扩宽自己的心量。假如读了这么多书，自己不去做，不去体会，那可能都留在文字上。就像《弟子规》上说到：“不立行，但学文，长。”成何人？ 不去做了，反而是拿着钱进去啊，去看别人的公司，这叫什么？而真正这些读书人，他去考公名了，能考得好，这些主考官呢，一定是从他的文章当中看到这个读书人是不是知行合一啊，他有没有这个感悟跟见地，而不是死读书。这个感悟跟见地啊，都来自于他有没有把学问落实在生活、工作、处事待人接物当中。好，所以这里强调读色必行。所以作者举了士农工商，假如不能勤奋，都不可能有什么作为，有什么成就。所以感叹到啊，这样就会突然施习于天地之间，是以度而。那这样过日子，士农工商都不勤奋，就好像啊，只是每天只会吃，这个食就是吃了，习就是睡觉，就只会吃，只会睡觉，什么也做不了，突然就好像糟蹋了，浪费了。度而，这个度是住处，就好像那个木头里面的蛀虫啊，把这个木头都要破坏完。相同的，假如我们是非常懒惰的，在各个行业很可能就是度处。一个人好吃懒做的，可能他的家业都要被他给拖垮。好，所以有一句话呢，也提到百种弊病皆从懒生。人很多的坏习性，往往就是从懒惰啊慢慢衍生出来。我们看懒惰的人啊，不感恩。懒惰的人对别人付出啊，视为理所当然。懒惰了，思想就没有正念，胡思乱想；懒惰了，是好吃懒做，我们说保暖是阴郁，阴郁就坏的念头啊都出来。我们看着懒惰的人，都觉得别人的付出理所当然。懂得知恩啊，忘恩负义啊，说出来的话呢，会把人给气死。这个都跟懒惰很有关系。所以《弟子规》在静而性的部分，静是一个人做人做事的态度，一开始就是提出。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脑一迟，起迟就是早起，勤奋的不可以懒惰。好，所以接着呢，说到了夫天。 天地之化，自信则不必。天地万物啊，其实每天都在变化，都在向上，所谓吸取是运天地之精华，万物都在成长，而天行健，君子恃强不息，这个老天也是给我们勤奋不懈的一个榜样。大家有没有哪一天是太阳公公说今天我休息一天不干？没有吧？地势坤，君子厚德载物，地啊，于万物之上。地有没有哪一天说，我今天要去相亲一下，今天没空理你们，你们自己过去吧？没有。就像我们的母亲呢、啊，为了这个家，还有哪一个妈妈，今天我不煮饭了，我今天放假，你们饿去吧。以前没有吧，现在好像挺多的是吧？现在不能怪他们了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丈夫是天啊，妻子是地啊，都要效法天地的精神。乾坤，乾是表天，坤是表地，所以天地的话语啊，万物都是日行有行，这狗日行是日行。不懂得进步更新的这个东西就要坏掉，就像那个树，假如不再生长，那就要死化了。所以接下来渠道能够不断勤奋，不断执行六行的弟子，这里讲到故户书不动，这个户书啊，就是以前的木门，它打开的时候都有一个转钟，这个门旧，人旧门钟，他每天都要这样开呀、啊、关呐、啊，开呀、啊、关呐、啊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啊就不会长茁壮，叫枯树不动，流水不腐，流动的水啊不会腐败，那个水一潭在那里啊都没动啊，就变成死水。所以这个都表示了人勤奋就能执行工作。所以户枢不动，流水不腐，臣不欲其长安也。就是这个道理啊，实在是彰显了告诉我们，人也好，万物也好，它不能不动，它不能安逸的，这样它就会错，可能会臭啦，可能会懒啦，就没有用了。所以这我们说啊，人要活动活动，就是要活啊也得动，这个筋骨每天不好好给它锻炼锻炼，都懒得运动啊，可能这筋骨都会出问题。而包含人的能力，都是要不断的去锻炼去提升，不然都会退步。所谓学如逆水行舟啊，不进都 的人不可以一天不唱，练拳的人呢不可以一天不唱，包括我们在学校讲学啊，教书的人呢不可以一天不教，一天不讲课，休息几天呢上台来就升学了。所以人之心与地啊，何独不然？人的这个心啊，指的是他的精神、他的思维能力。下面一个地啊，他的这个做事的能力，那各行各业。但是呢，他的能力包含他的思想，都需要很勤奋的去锻炼、去历练，而不能太安逸。所以何独不然呢？就强调人的心理啊，都是要懂得去锻炼。所以底下讲到呢，劳则在劳动的时候啊，他就会去思考，我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，我怎么把人与人的关系做好，怎么团结大家把事做好，劳则思，思则善行事，他越去思考，很多事情啊，考虑的越周到。人呢都没有什么承担，都不负什么责任，他坚持不会承担，专门会挑人家毛病，只会坐在一边啊，在那里这个放马后炮。为什么人真正常常付出的，他就知道其实做事不容易啊，是非经过所以常常思考、常常劳动的人，他能体恤别人的付出，体恤别人的难处，所以叫惜劳之感恩。他边做啊，那个感同身受的心就提起来，哎呀，我妈以前真不容易啊，他到厨房去帮忙了，他以后吃每一餐呢，他就感激厨房的这些工作同仁。他去扫过厕所，他以后用厕所，他就会想到背后都是这么多人的付出。所以劳则思，这个讲半天了，不如做做看。我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呢，种菜，自己真的去耕耘啊，然后我记得我还种了红萝卜，种了好几个礼拜啊，终于成熟了，结果那个红萝卜拔起来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来我尝一尝，然后呢，没有用农药，没有用化肥的萝卜啊，长得不会很大，小小的。结果他说我尝尝看，咔咔咔，差不多四口就不见了。我种了好几个礼拜了，他几口就没了。包含种的那些空心菜啊。然后一上桌，本来那空心菜这么一大把，变成这么一小撮，然后不到一分钟，每个人夹一口全夹完了，哇，这 自己真的这样付出一段时间了，以后自己吃菜吃任何东西都很感谢他，一粒米都不可能给他浪费。那种感受呢，就是从劳动当中很自然形成。所以我们教孩子呢，还是要注重实践，让他认真去做，他就有感觉。不然我们曾经在一群小朋友，他们都幼儿园年纪的，他们住在大都市里，结果把他们带到那个乡间，刚好正是要插秧的时候，那是水稻，小朋友看到那个水稻就在那里讨论，哎呀，那个种下去会不会死掉啊？哎呀，他也不知道那个水底下有多深啊。然后旁边那个人跟他讲，不会啦，那个底下有水泥啊。他说是自己想象的，底下还有水泥啊。他连田都没看过啊。哎，但是当他自己踩下去了，他就知道什么叫水稻了，什么叫田地了。结果那一天他们就在太阳下插秧，结果做了一整个上午，到中午回去的时候啊，每一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。然后老师就跟他们说，你们今天插的秧哦，差不多就是你们今天吃的这一碗饭。哎，他们说累了一整个早上才这么一碗饭，他就知道粮食来自不一样，就不会人家问他米从哪里来的，他说从厨房来的。然后说那厨房的米从哪里来，从商店来的，问半天他还不知道源头在哪里。所以这一群孩子，假如隔天再让他们读一首诗，叫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大家想一想他记不记得起来。他印象会很深哦，他以后吃饭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所以要让孩子勤奋，要让孩子能体恤别人的辛劳，一定要让他多做一些事，多干一些才好，才能感同身受。好，所以往往啊，一个人有成就的，都是可能是家里比较穷苦，从小穷苦。所以叫建功立业者，多穷苦家之难；败家亡身者，皆富贵家之地。因为他从小就他什么都不干，只会挑毛病，什么都视为理所当然。反而从小刻苦耐劳，成就了他设身处地的心，还有他整个生活的能力，反而有成就。所以贫穷啊，不见得是坏事；富贵不见得是好事。所以老子说：“祸福。”像一样，这很值得我们为人长辈的去思考。所以老子是师者三清之义，者隐，隐者望三 个人放逸了，就很容易沉溺在玩乐当中。这个瘾就有沉溺的意思，瘾则妄想。大家冷静去看，现在的孩子不勤奋，可是他什么时候特别有精神？玩游戏的时候特别精神，是吧？你只要跟他讲要玩什么了，他本来在那里有气无力的，马上就跳起来。然后一玩完了，要他更正式，哇，又像小了气的气球。赢则忘善，忘善则恶行，就是邪念之心。我们从这些句子当中可以体会得到，我们这些老祖先他们的心比较清净，思考事情呢都能够顺着整个事物发展的过程，而我们现在的都没有这些思维能力，不懂事，都只看眼前，把孩子高兴就好了，都没有想到他到底形成什么心情、什么态度，进而影响他的一生。好，所以这里提到劳则失义则隐，这是物之轻也。这个轻呢，就是指很自然发展的一个轨迹了。所以接下来呢，举的是榜样，大禹舜。大禹是舜，窃喜春饮，对于春饮啊都懂了，去珍惜。其实这些圣人也都是依据古圣先王的教诲来提升出世，在经典当中都讲到。人呢是重视春饮的，而不重不是珍贵的食之必。重春饮，不贵食。我们看这个璧就是玉石的，一尺的玉石啊，那一般人看了都他的眼睛都亮了，看着这些财宝。但是这些圣贤人他更重视的是光明，而不是这些财宝。好，而陶侃之贤，陶侃是晋朝时候的，他也是很有德行，他也效法大禹，珍惜分饮，其实就是一分一秒都不愿意去浪费。而这个大禹啊，是夏朝开国的第一个时期。其实大禹啊，并没有想过要开什么朝代。大禹呢，他是舜把天之位啊让给他，他也为天下人找到一个很有德行的人，他也把天之位让出去了，他让给了帝。也是很有德的，可是呢，他让出去以后啊，这个老百姓啊，都去找他儿子起，希望他儿子出来当天子。所以大禹 没想到说他儿子以后的改变。所以善让啊，大于是也是善让，把天子会让出。但老百姓呢，还是希望他的儿子出来当天子，结果就夏朝就亲政。从那个时候以后，才是传给儿子。以前都是让位于贤德者。而这个大禹啊，也给他的后代子孙一段教诲，说到内作社荒，外作秦荒，甘求失意，君欲要强，有意于此。前面两句话，啊，内作社荒，外作秦荒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玩物丧志，玩人丧德。这内作社荒啊，就是玩人丧德；外作秦荒，玩物丧志。这个秦荒就是。打猎啊，然后都吃腻了，一出去的就是好几天，都得不思蜀了，都不行，不敢再进蜀。所以这个秦荒呢，再延伸去呢，就是沉溺在很多玩乐当中，有些人赌博啊，还打电动玩具啦。甚至有人玩球类啊，玩到书也不读了，工作也不做了，这是外作秦荒，甘求失意，喝酒，酒色财气，然后喜欢听靡靡之音，喜欢做俊女雕墙，就是喜欢生活。奢侈啊，要住很好的房子，还要吃很好的东西。这个告诉我们是呢，前面这些欲望啊，只要有一条，这个人、这个家、这个国，可能就要败。那我们冷静看一下，我们现在的孩子有几条？内作社荒，现在看一些杀到淫妄的东西；外作秦荒，大家算一算，有几条？所以很皮实力，觉得这些欲望都行者了，怎么得了了？哦，所以这些提醒啊，都很重要。所以这个大禹又提到克勤于邦，克俭于家，一个人要勤奋的为国家社会付出，这是我们每个人应尽 所以这里提到大禹又紧接着呢去陶侃，而陶侃也是以大禹为榜。所以我们接触传统文化，也听过不少先贤人的事情风范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这个德行风范深深印在自己的心上。我们学一个先贤人，他的精神就跟我们融成一体。那假如学10个学100个呢，那我们这一生呢就能成圣贤。真的不难啊，难在真用心、真学，学一个像一个。所以我们这一篇文章读完的经典，就成为我们人生的态度。所以这里讲到的这两位圣贤人，都是这么样珍惜光阴。又况贤圣不若彼者，又何况啊我们的贤人圣德又不如这些圣贤，我们怎么还可以不用功不求，还可以不珍惜什么？就是我们的基础啊都比不上这些圣贤人了，假如还不效法他们，那就可能真的这一生就虚度了，就真的是徒然失息于天地之间，失意度尔。这个刚我们读的这段呢，就真的是用现在的普通的说法讲，浪费国家粮食。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一段，升起一个态度，叫知耻近乎勇。人有羞耻心啊，就不会虚度光阴，就不会每一天得过且过。要期许自己，苟是心志是心不是心，圣与贤可许正啊，他怎么可以一生的风范呢几百世之后的人都效仿他，彼为百世为师，我为什么死了之后化为黄土谁也不记得，同样是上主，同样是人，我怎么可以差什么？人生有这个心呢，向上的动力就来了，懂得修持。好，所以还有一段话呢，讲到啊，人的福分。从勤劳得来，勤以得之，但是要俭以守之。连勤奋赚钱了、啊，得到财富了，还要节俭守住。勤以得之啊，俭以守之。假如一个人很勤奋赚钱了，不节俭，那就好像啊，左手是勤劳。把财富拿来了，右手呢又把它给出去了，他自己还不是两手空空，所以勤劳还要加上节俭。所以我们下一篇文章呢紧接着翻到91页，训诫司马光先生 光先生呢，我们对他不陌生啊。曾经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司马光先生小的时候跟姐姐一起剥核桃皮啊，结果他剥不下来，姐姐刚好离开了一下，他们家的仆人呢经过之后呢，他请教那个仆人怎么剥啊，他就慢慢熟练一点。等他姐姐一回来问他，哎，你怎么会剥了？是吧，我自己悟出来。结果刚好他爸爸听到看到了，赶紧指责他，小小年纪怎么会撒谎。他的父亲呢抓住了这个机会叫他爹，司马光就觉得很羞愧啊。之后呢就养成了绝不忘，绝不讲谎话。所以他父亲不简单，很懂得教育孩子。所以司马光先生呢，他一生能做到平生所为之事，无有不可与人者，光明磊落啊，没有一件事不可以跟人家讲。这跟他父母亲给他的家教啊，是息息相关的。好，而司马光先生对我们整个民族的贡献非常大。举一个例子，司马光先生整理的一本史书啊，资治通鉴，花了19年写成，而且这19年司马光先生不敢睡太多，他是用一个木头做的枕头，这个木头是圆的，他稍微一翻身啊，可能这个头就滑了，他睡不了太深的觉，太长的觉。就为了完成这个巨作，睡都睡木头上。大家有没有考虑回去买一个木头枕？干一番，留取丹青照汗青。好，司马光先生呢，字君师。我们看到他父亲给他君啊，君子啊，师啊，做人啊，师人。宋朝陕州夏县树水乡。这个陕州夏县在现在的山西，树水乡。后这个诗人啊，当时候的人都称他树水先生。他是宋朝哲宗时候的宰相，大德者必得其位，有真正的德行啊，他有大的福分，可以当到最高的宰相。而我们看到他是树水乡人哦，一个人有德行啊，连他的故乡不得名。当然，我们 这个民族啊，常常对于这些很有德分、很有贡献的人啊，就以他住的那个地名啊来称呼他，其实也是有深意的。啊，饮水思源啊，这个人能成才，不能忘了这个地方对他的养育、对他的影响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段。他是写这篇文章啊，来教育他的儿子司康，康就是他儿子司马康先生。司马王先生讲到，吾本寒家，我本来出生呢就是比较贫穷的家，是以清白相承。我们的祖上世世代代都是很清廉的，都是啊很有气节，这样代代相传下来，虽然没钱呢，但是非常的坚持这些做人的等等。无心不喜华命，我的本性啊不喜欢奢华糜烂，我觉得很浪费。自为儒儿，儒儿是自己很小年纪开始，从小开始，长者加以敬业华美之服，长辈让他这个家就是让他穿上看起来华丽的衣服，他一穿上去啊，则羞难弃去之。这个羞难就是很不好意思啊，脸都红了。然后弃去呢，就是把它脱下来放着，就穿得很难受，很不好意思。啊，当然了，不是说长辈给他穿上，他马上脱下来了。他长辈给他穿也是好意嘛，啊，但是他实在觉得很难受的，啊，但这个长辈不在了，他把他脱下来了，因为他不喜欢。二十天科名，啊，司马光先生不简单，二十岁就考上进士，闻喜宴独不带花。这个文喜宴呢，是给新考上的进士开的一个宴会。但是这个宴会里面呢，规定了每一个进士呢都要带上一朵花，等于是说考上功名的新气了，头上要带花。但是呢，只有他不喜欢，他没有带。结果同一年考上的朋友就说了，同年月君子不可为矣，这是皇帝赐给你的，不能够不带啊，乃簪一花，那是皇帝赐的，能不能不带，他在面前带上去。平生衣取避寒，食取充足。他这一生呢，衣服呢能够御寒就可以，不冷就好。吃的东西能吃饱就好，不铺张浪费。其实这个才是穿衣服、吃饭最重要的本质吧。人的穿衣服要穿好的，最后呢，不是我们穿衣服的，是衣服穿我们，是不是我们在用衣服的，而是衣服在用我们。我们 们已经被这些物欲给控制了。比方，没有这个衣服，买不到这个衣服了，一夜睡不着觉，难过的不得了，翻来覆去。隔天一大早，赶紧跑到百货公司去找，结果找了好几个小时，回来被人累得躺在床上。那一两天呢，真的是不好过，不就被衣服给控制住了？吃东西是冲突啊，结果产生贪着了，什么东西没吃到啊，嘴巴都发抖，赶紧买来吃，买不到很痛苦。比方说，哎呀，最近要吃榴莲，不吃不行。那所以说，君子义物，君子是来用这些物质为他所用，便利他的生活。小人义物，小人是被这些物品给控制住，不能自拔。那跟吸毒有什么两样？那也不是上瘾了吧？所以这个心境啊非常珍贵珍贵。衣服本来就是棉的嘛，食物本来就是重复的嘛，衣不敢服，垢必以脚书干也。司马光先生很谦退，他呢也不敢穿的脏衣服，就够是脏，必然是破的衣服。哦，不敢说穿的太脏太破了，然后呢，心里面是为了博取人家说，哇，他还有德行，好节俭啊，他也不是要去博取这些虚名。所以不是呢，不是故意要穿的很脏很破，然后来。脚啊，他就是有故意违背